《列王记下》20章，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岁，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站在窗上，王便痊愈了。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呢，是要往后退10度呢？"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10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10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十影，详尽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贵的金子、银子、香料、最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的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的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中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连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勇气，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在列王记上。西西家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
好，谢谢橘子姊妹哈，读这段的经文啊，我们读到第20章，西西家王的故事，到了结束的地方了哈。从第18章开始啊，就开始讲这个西西家王的故事啊。在列王记中哈，这个王的记述是篇幅是蛮长的啊。那大家对照这个历代志下的经文呢，那有更多的经文啊。这个因为这个王，这个在所有的王当中，哈，这个之前之后的都没有超过他的哈，所以对他的记载的材料是蛮多的哈。那今天到结尾了，我们先回顾一下开始圣经是怎么评价这个王的哈。在18章一开始他登基的时候就讲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哈，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 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啊。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哈。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看到他在面临着一些的考验的时候呢，也显出他的软弱来啊。所以我们怎么全面的哈来看这个西西家王哈？前面我们读到面对亚述王的攻击的时候，他一开始哈，给他送这个金银呐，然后试图跟他讲和呀哈，最后逼到这个不行的时候，他这个才全然转向耶和华哈，借着祷告哈，成就了这个神哈，打败这个亚述王的这个结局哈，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啊。那今天呢，我们可以分成三段啊。第一段呢，是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啊，出现的一个考验啊。那我们来这个思考哈，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是如何反应的？神又如何去恩待他哈，赐给他丰盛的恩典？那这个领受这个恩典之后呢，他又怎样去反应的啊？我们先看看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前面19章结尾哈，这个亚述王被打败了哈，18万5千人一夜被杀哈，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局面呢被解决了哈。那然后20章就记载哈，他快死了，一开始这个以赛亚就向他宣告哈，你快死了。那这个时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大概算一下哈，因为18章讲说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共是29年，然后后来又讲到哈，这个亚述王来攻击的时候呢。是西西家做王14年，29减14是多少啊？15哈，这个很清楚哈。所以，亚述王进攻被打败之后，西西家王又活了15年。好，这15年跟我们今天读的就对上了哈。所以他生病是什么时候？就是在同一年，就是亚述王来进攻被击退的同一年，他得了要死的病。所以这个病之后呢，这个神给他恩典，他得医治了，本来是要死的哈，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神给他又15年哈，所以是在同一年发生的。那至于这场病是在这个征战之前，亚述王攻击之前，还是亚述王攻击当中，还是亚述王被击退之后发生的哈，这个圣经就没有讲清楚哈，所以都是有可能的哈。那圣经没有讲清楚。可能这件事情也并不重要哈，那他是按照这个顺序写的哈，我看有些人解释都有的哈，这几种可能都有可能，对，就像这张图里所画的哈，西西家王一共做了29年王啊，然后到了第14年，那应该是主前的701年啊，这个亚述帝国来攻击他哈，围城很危险哈，接着他的信心祷告哈，这个被打败了哈。然后呢，他又活了15年啊，所以整个加起来是29年的时间。好，我们看看哈，在这个死亡的考验面前哈，神都给他哪些的恩典哈？第一个，宣告死亡，这是不简单的哈。多少人在死之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呢？但是神给他这样一个恩典啊，在他病重要死的时候哈，神差派先知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啊，不能活了。”啊，这是第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啊。第二个很大的恩典就是神回应他的祷告啊，他这个求神怜悯他，不要这么快死啊，流泪痛哭啊。这个以赛亚转身出去还没有出院呢，到这个院子当中哈，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哈，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啊！神竟然垂听他的祷告，改变神原有的安排哈，又给他15年多的恩典哈。第三个恩典，他病得医治了哈。很简单，用这个无花果饼哈，可能捣碎了哈，涂在他的这个身体上哈。但不是这个无花果饼医治了他哈，是神医治他哈，那他的病就得医治了，而且第三天呢，很快哈，恢复体力就可以上圣殿去敬拜了哈。第四个恩典，这个西西家王在还没有得医治的时候，他就求说有什么兆头哈，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哈，神竟然让他说你可以求啊， 我可以给你个兆头哈，让你确信哈，进前向前进十度或者向后退十度啊，那神就照着他所求的哈，让这个日影退了十度。哦，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哈，改变天象，改变时间哈，就是为了让他知道哈，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至少这四个极大的恩典啊，每一个发生都是很奇妙的事情哈。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这是历代志下哈32章所交代的哈。当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哈，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许他，赐他一个兆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耶和华的日子，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啊。这是两个回合哈，第一个回合就是显出他的骄傲来啊。没有照着他蒙的这么多的恩典来回应神、报答神啊，可能觉得自己啊还不错哈、啊，你看我这么敬虔哈、啊，得了神的医治哈、啊，没有充足的感谢神，然后回应神的恩典哈、啊，招致神的愤怒哈、啊。但当他发觉不对的时候，这是他觉得哈、啊，西西家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觉得心里骄傲了，好、啊，还好哈、啊，所以这一点也像有一点像大卫哈。啊一旦被提醒呢，他们是蛮敏锐的哈、啊，就可以自卑，就可以悔改认罪哈、啊，所以神的愤怒没有马上降临啊。那这里有一个细节哈、啊，很多人讲到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说，你看求15年，后来马拿西登基的时候是12岁哈、啊，他在这15年当中生了马拿西啊，马拿西是南国最恶的一个王哈、啊，你看这个不应该求这15年哈、啊。但仔细去读哈、啊，可能并不很准确这样的讲法哈、啊，因为马拿西，这个不是在西西家求不死的时候才出生的，他登基是在696年主前哈、啊，这样算起来呢，西西家求15年多的这个求不死的时候，神又给他15年，那一年呢，马拿西已经出生啊，应该是5、6岁的时候啊。所以到他12岁的时候，哈，因为西西家王知道他15年以后他会死，所以提早哈就把这个马拿西，放在那里哈。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们是 overlap 啊，所以这个就是补充一下哈。好，第一个思考问题哈，西西家王经历了这么多神的恩典之后，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啊。我们当从这其中哈。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啊？这个反面的见解哈、啊，我们当如何被提醒啊？所以这是第一段啊，第二段是第二个考验啊。这个神又把这个巴比伦的使者来了啊，来了以后呢，这个又显出这个西西家王的生命的本相来啊，然后呢又交代西西家王的结局啊。好，这里有一个细节哈、啊，这个使者来了以后呢，西西家就把他的宝库的金子、银子、哈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中一切的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哈，这里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他打仗之前已经把金银都给了这个亚述王。哈，能给的宝物都给出去了，怎么国家还有这么多的金子、这么多的财宝呢？哈。这很有可能是他打败这个亚述王之后哈、啊，因为历代志下有一个交代哈、啊，这样耶和华救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希拿基利的手，并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四境平安，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与耶和华啊，是这么来的哈、啊，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所以按照这个的提示哈、啊，很有可能哈、啊、这个。病得医治啊，巴比伦的使者来是在这个战争之后啊，有了一段时间啊，虽然在同一年啊，那中间发生的事情就是哇，周围这些的民族、这些国家听到这件事情哈，打败了亚述国，他们都打不过这个亚述帝王国的军队哈，而且西西家王又得医治了哈，周围的这些国家都来朝圣一样哈，来送很多的礼物给他，所以他才会这么富足。历代志下也交代哈，这一件事情哈是神在考验 西西家的心啊。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骑士。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解释这段经文的这个要点啊。当神一旦离开他，哈，他放在考验当中的时候，就显出他心中的骄傲啊。昨天这个陈洁姊妹在群组里面分享那一段，哈，很好啊。外国的使者来，听到他得医治这么大的神迹，哈，没有把这个使者引到圣殿里来，让看神的这个荣耀，哈，把律法书给他们看，看到神是如何的智慧，哈，借着这个机会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没有。却给他们看，哦，他有多少的财宝，有多少的这个武器，可能他的心中是想哈，跟他们联合，然后抵御这个强大的亚述帝国哈，所以这种的心思哈，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哈。当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说哈，你这样做哈，会遭到神的审判啊，你家里的这个财物都被掳走，然后人被掳走哈，将来你的后代就有在这个巴比伦王宫里面做太监的。西西家王却怎么反应啊？这个话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啊！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耶和华话甚好。"他自己病得要死的时候，他知道了，他就哭啊，在那痛哭，在那祈求神的恩典。但他知道后代面临这么悲惨的结局，国家要被灭，要被掳，这些人要进到别人的王宫，要成为这个别人太监，他。竟然说这话甚好啊！若在我的年日当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对自己很关心，但对别人、对国家、对其他的人的这种命运，却没有这种痛哭悔改、祈求的这种心啊！那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心中的这种自私哈、被显露出来哈、那对照这个神一开始对他的这个评价，整体的评价哈、所以整体上这个王是好的，但是呢，经过这几次考验当中，哈，显出他内心的真实的光景。特别是当神的同在一旦离开，哈，神把他放在这个考验当中的时候，他心中真实的光景被显露出来了，哈。所以第二个思考问题，哈，当面对巴比伦使者的考验和上帝的审判时，西西家王心中的真实光景被显现出来，哈。请结合圣经对他的整体的评价。谈谈你怎么看待哈西西家王这个人啊？怎么理解哈这个他为什么能够行得那么正呢？啊，他的那个胜过诸王的哈那个好处那个优点是怎么来的呢？啊，结合这个列王记的经文哈，再配着历代志下啊，因为历代志下圣经已经有一些明确的解释哈啊，比如说这个第一个考验之后。显出西西家王的骄傲啊，这个他又自卑，然后神又给他恩典哈、那这些的补充呢，帮助我们整体的看待哈、西西家王所经历的哈、也包括最后这个考验啊，这个使者来那里特别讲说，唯有这一件事情，耶和华离开他哈、要把他放在这个试验当中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哈、这个根源来源这个事情的背后发生什么哈、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分清两个概念，一个是试探，一个是试炼。试炼或者叫试验啊，考验啊，试炼、试验、考验是从神来的，但是试探是从魔鬼来的啊，所以我们不能说神在试探这个西西家王啊，神是不会试探人的，因为试探是让人跌倒，试探是让人犯罪啊，是毁坏人的信心，这是试探魔鬼要做的哈，但神是在试验考验我们，这个目的是好的。这个西西家王，你看他做的这么好哈，这个神在不断的在他已经做的好的基础上，要不断的提升他，熬炼他的信心，这是试验要做的。神也试验这个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是神在试验他哈。所以试验是要人在永恒当中那个生命变得更丰盛，信心变得更坚固啊，更纯粹，这是试验的目的啊。神在不断的熬炼我们啊。但是在熬炼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跌倒，但神有够用的恩典会拖着我们，让我们继续的成长啊！这是试验的目的啊，好像阶段考试一样哈，一段一段的在考我们啊，目的不是为了考倒我们，目的是让我们在试验当中显出问题之后呢，要成长啊。所以这是这个试验和试炼的以及试探的不同啊。
好，我就来回答一下牧师提的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问题，我们从西西家这个，从西西家中我们借鉴学习到了什么？我就想到了我们应该从西西家这件事情学到了，我们每天呢，凡事都应该感恩神回应神，相信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就像经文中所说的，每天早晨呢都是新的，为我们今天一天拥有崭新的一天而感谢赞美。从早晨开始，我们就相信从一天之计在于晨嘛。从一天早上开始，我们都要回应神给我今天的恩典，让我睁开眼睛，又拥有这美好的一天。但是我心中要想到这一天我如何能够利用它。但是在拥有了神恩典的同时，一定要切记从西西家的教训，一定要切记不要偷窃神的荣耀，就说相信说这一切是我该得到的，实质要归功于神，一切都是来自于神，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这是第一题，我的简单回答。第二题，西西王的心中，他的真实光景显露出来，结合来给他的评价。西西家在神的眼中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但是这么高的评价，但是也显明出了他根本不是，他也不是完美的。那通过这件事情，让我们学习到了。这样，在神眼中这么高评价的人，他在魔鬼的试探当中，他都站立不住。那给我们的警醒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每天都离不开魔鬼的试探。那如何在魔鬼的试探当中能够站立的稳，使自己有一颗清醒的灵、警醒的心呢？那只有每天用神的话语来装备自己，才能够在试探当中，在魔鬼的试探当中站立得住，这样才能讨神喜悦。那我们既然是拥有了神这么大莫大的恩典，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呢？就不要像西西家他的骄傲所带来他最后的那个在人眼中也说看为那白瞎的那个15年，这也是神对他最好的一个神给他的一个惩罚。那我们如何做呢？西西家应该是如何呢？像这些外来的使者，应该是彰显他，彰显应该传扬神的名，因为神应允了他的祷告，应该为传扬神的名去做荣耀神的事情，而不是要炫耀自己有多少多少。那结合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这次服侍幸福小组的时候，在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回应我过去去年的生活，我就想神给了我莫大的恩典，让我从无到有，让我。拥有了我从没有想到的现在的生活情况。我今年呢，年初我就立志，我说我要今年要服侍神，所以我非常蛮有热心的，我就报名参加了那个幸福小组的童工培训。但是童工培训三周结束以后，当尾是否决定委身参加接下的8周的时候，我就退缩了，因为正好赶上年前年后的时候，年前的家中的事情也非常多我心里就想。哎呀，我不想把这个8周的时间全要用在服饰上了。但是经过牧师的鼓励呢，我还是参加了。我就说我参加的过程当中，现在已经到第6周，给我心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现在写见证或者写信息，比我前2次服饰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那么更大的压力了。我想这就是我从这次当中所学到的。另外呢，我在服饰的当中看到那些一直跟。从第一期一直跟到第五期的那些慕道友，我心中那种喜乐是不参加的人、不服侍神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我就说的意思就是，真是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才能体会来自于神的力量，来自于神的那种服侍神的那种喜乐。那我们都要为做传扬神的名、荣耀神来回馈神给你的恩典。
对我们组呢，从西西家这个身上发生的这几件小事，我们来看他的人品吧。就说西西家他求那个15年的寿数，神也应许他了，这个是神的恩典。但是有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就是说我们跟神求的是不是最好的？就是神其实给他一个最好的安排，应该是没有这个15年，所以他的人生当中可以少掉这个后面那个巴比伦的那个。跌倒也好，软弱也好，啊，这个就很完美了。然后，但是他没有选择呢，上好的福分，他只是选择了次好的福分。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的神真的是有恩典的。他来，就是那么一个敬畏神的人来到他的面前， 神也愿意来给他增加15年的寿数。我们这里就把西西家跟主耶稣基督做个对比，就是主耶稣基督，大家还记得在这个克西马尼园这个流泪祷告，说这个汗珠如大雪点一样，他说父啊，这个啊，求你这个把这个杯撤去吧，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也知道这个苦杯啊，全世界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是非常重的。但是他最后祷告就是说，按照天父的意思。所以说，当我们在这个不仅是患病啊、遭遇患难啊时候，我们的祷告呢是要寻求神的旨意，而不要说预设啊，神呀，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神医治，神帮你解决啊，但是有时候那个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把自己完全的来交给神，真的是没有自己，完全是神。这个才能够就是获得神给你最好的一个福分。然后呢，他后来就是那件事情，就是给巴比伦的使者展示他的财宝。我相信啊，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说，哎，当一个远方的不熟的朋友来了，你带他看看自己的家，哎，我的家是多么的精，多么的精美呀、啊！啊，我的收藏品是多么的好啊！这个事儿都做过啊。就是你想一想，这个动机的这个行为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其实是人的骄傲。你看我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啊，你看我武器有这么多啊，他肯定还想跟那个巴比伦结盟的啊，然后就想他就给人家展示说这么多的财宝，这么多的军备。啊，你们跟我结盟，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这个亚述的。这个都是从个人的这个思想出发的。但神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让以色列人啊，不要跟外邦去结盟，单单的来依靠神。我们之前学的那个列王记啊，大家还记得那个约沙法吧？啊，这个约沙法。他本来是一个好王啊，他去跟亚哈王结盟，神就很不喜悦，很不喜悦。前车之鉴。就是 Flora 姊妹也是说了，真的是我们要完全的在依靠神，而不要单单去看重神的祝福，我们要看重神本身。也就是我昨天在群里面说的，就是说这个你把神介绍给这个外邦人啊，把你的神的律法介绍给他们，甚至你可以把这个以赛亚这个最伟大的先知啊介绍给这个外邦人啊。你看以前我们还记得吧？之前好像哪一章？就是以利沙快要病得要死的时候，那个王啊下来看他，这个王怎么说？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哎，那真是以赛亚更是战车马兵啊！你这么宝贵，你最大的宝物，你不介绍给人家啊，把你这个真的是你的家底都露给人家了。你看最后怎么样？神多么的幽默啊！你引以自豪的这些东西啊，后来被人家掳去了，你的孩子还到人家那里做奴隶了，哎，神就觉得你心里怎么骄傲？那我就让你再吃一个教训啊！真的是，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啊，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真的要居安思危啊，不要与狼共舞啊！就是我们要完全的把自己隐藏在这个神的里面。还有一点就是他最后就先知以赛亚向他宣告了那个审判啊，他的回答真的是很奇怪的，就是说，然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还算是谦卑的。你如果换一个不怎么好的王，还是应着景象，他还是接受这个审判的。而且他说神都是神给的，都是好的啊。这点呢，其实说还值得认可吧。就是说，但是他呢，就是这属灵光景里面，就是怎么说，有一点懈怠，就是说他不关心他的后代啊，不关心他的国家。啊，就是说，反正这个事情临不到我身上，我就不管了。啊，这个是实际上是，我们不要去学他这种的，就是真的是要像那个，那些尼尼微人那样啊，就是披麻悔改啊。这个，当然他是一个好王中的好王，但是其实在这里我们其实没有看到他的悔改啊，他的态度。就像当年亚哈王说的，这个 humbled himself，但是没有行为啊，所以说这个非常可惜。他总的来说对他的评价是一个敬畏神的好王，但是呢，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就是我们从他身上的一点点的这些瑕疵，我们也可以看到给我们警戒啊，就是说我们要打破我们的老我，打破我们的骄傲，真的是让神完全把你磨造成他所喜悦的那么一个啊器皿。
要分享一下，就是 大家说那个西西家哈，他的骄傲在哪个地方哈？有人说，哎呀，应该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啊，告诉这个巴比伦的这个使者啊，要怎么做？那圣经上没讲，但是我们有的人才讲说，哎，就是没讲。其实如果我们对这个不信者的那种态度哈，我们。通常，信主人第一个就会把神的荣耀告诉这个不信者。那我相信西西家也一定会这样子讲。然后那个不信者厉害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哎呀，你看到你那个神这么祝福你，你指示给我看，你给我看。所以这个巴比伦的使者他是要求这个西西家让他看呐、啊。神给你这么多的祝福哈、哦，结果这个西西家在这个地方呢失败了，他没有看到这个外邦人的心里面的想法，心里面的险恶哈、哦，所以他败在这个地方。那其实我相信他也都讲了，至于这个什么，他也都是想要把神给他的作为告诉这个巴比伦王哈、哦，但是。他没有想到巴比伦王的那种险恶，以至于他后来全部都掳走。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在思想说，当我们在跟外面的接触的时候，外面的人接触的时候，有一些我们要防备的，这个也要提醒我们。我们在跟人家讲见证做什么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的时候，很可能就上了当，这样就被欺骗，现在诈骗集团一大堆呀、啊。所以，我们也从西西家的这个观念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这个你还不信主的人，你要特别小心，尤其是他的要求，你要特别注意。然后还有，西西家自己本身，他对后代哈、啊，那个后代受遭殃，他不怎么样哈、啊。但是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他如果注重他的后代的话，他来跟神求认罪悔改。我们的神啊，你看看西西家认罪悔改，你看看日影倒退10步啊。然后他如果真的有这种心，那个来求他的后代的话，这个上帝非常的怜悯的，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心大到什么程度哈、啊？神就照我们的心里面的那种信心哈、啊、来成就哈、啊，所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不要想说，哎呀，我做错事情啊，神绝对不会祝福我的，不会怎么样，不要有这样想法。我们的神哈、啊、真的是大到让我们看到他要满满的祝福要给我们，我们要也要心宽大到可以容纳这些祝福。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学到的功课。
感谢主啊，只有靠主得胜，这个是我们组的分享哈。就今天牧师两个问题基本上都引我们更加认识主，而且要信靠主，一刻不要分离，因为人实际上是全然败坏的。我们只有认识人的局限，有限、有罪、有死，我们才能够真正把眼睛真正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定睛他，我们才可能不骄傲，我们才可能谦卑哈。那实际上这些故事、这些经文都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警醒我们自己哈。传道书1章9节说：“已有的事必会再有，已行的事必会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鲜之事。”这些旧事还会重犯，对于一个国家的警醒，对于我们自己生命的警醒啊，都是引领我们一定要仰望神，不要背离神，神会要审判的。所以呢，我们要走成圣的路哈，每天早上以感恩的心，开始新的一天，我们就不会犯罪哈。求神引领我们不要犯罪，因为有神，求神来引领。而且呢，第二呢，就是要住在神的话语里。我们也是在做幸福小组哈，感恩神，唯独基督，只有神的恩典。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才可能成圣。而我们要是走我们自己，自以为是，自以为中心，不舍己，的道路必定走向死亡。
在历代记下31章20节里面是这样讲：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眼中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如果你看他一生的时候，他的善是什么？就是除去忧谈，把百姓完全带回到敬拜神那里。为忠的是什么？就是当阿述王来攻打他的时候，他最后还是来到神面前，把这个祷告向神祷告。为正的是什么？就是他自卑。以赛亚对他的警告，他就面前的自卑。大卫王自卑，神就赦免他的过犯。亚哈王自卑，神就说将来的事会发生在你以后的子女身上。尼尼王自卑，那灭亡的事就没有发生在尼尼王那个国中。该隐没有自卑，这结果就被神咒诅。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自卑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我见到有些人、有些弟兄彼此argue 的时候，哪些弟兄都是为了自己来辩护，没有在神面前自卑。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虽然今天我们这 emphasize 在西西家的失败的怎么样，但是我们要总看西西家王一生的贡献对神对人是怎么样的虔诚。
看到这一段经文哈，就是神有两件事哈，一个是他生病，一个是巴比伦的使者哈来访。那这两段经文我们都看到了，那个西西家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骄傲。那因为他生病呢，是神降下的一个灾祸哈，就是因为他骄傲。然后西西家呢，就是悔改，然后向神哭求，那神就应许了他，就挪走了这个病，然后使日影退了10度，应该是半天的时间，就是这段这样的神迹在约书亚记第10章的12到14节也有记载哈。约书亚与仇敌征战的时候，日头在天上停留了1天之久，所以这个就是这两个神迹是可以互相参照的，所以这么大的神迹哈，神向那个向西西家来显示哈，其实来显示神就是掌管一切的哈。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一定不要去骄傲。要谦卑下来，神让我们一定要降卑下来。但是，好像西西家，病好了之后呢，这个毛病又出来了哈。巴比伦的使者过来，然后，然后他就是心里非常美哈，因为他就把府库的所有的宝贝都打开让他们看。那这些府库，如果我们看到历代志下的时候也就知道，因为神使他脱离了亚述的手哈，所以那个列国都向他们来那个献上自己的宝物哈，就是觉得他们非常有荣耀。那这个荣耀其实还是神的荣耀，但是他把这个荣耀窃为己有哈。就是让外邦的使者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荣耀，所以这也是像我们以前说到的，就是我们在外邦人面前有没有见证哈，让他们在我们身上看到的是神，还是看到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自大，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个就是。也可以对比那个所罗门王和示巴的女王哈，示巴女王来了，看到所有的那个金碧辉煌的圣殿，她就把荣耀归于神哈。那这个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做事情，神看我们的是内心哈，我们内心是什么样的光景，真是逃不脱神的那个审判的。 所以这个，但是这一次那个，西西家对待，神，对他的那个回应来说是有点漫不经心哈，不像，他遇到死亡的时候痛哭流涕，甚至说就是认罚哈，但是这就让我们想起了那个。我想起了那个，好像法国国王路易16还是几啊？就是他说：“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地？”哈，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一句话哈。那他自己没受到惩罚，然后孩子们他的后代要受到惩罚。我觉得这如果是一个为父为母哈，我是宁可让自己受到惩罚，也不会让孩子们受到这么大的那个因他的罪。而受到这么大的惩罚，所以他这一段的属灵光景应该是下降了。那其实也提示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面对眼前的灾祸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依靠神，但是我们对长远的带来的那个灾祸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有松懈。好的，谢谢。
谢谢大家的这个看见啊，同样一段经文，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这很有意思啊。那其实这边有一段，只有那个以赛亚书38章有写，就是他病的医治之后，他写了一首感恩诗，在以赛亚书38章9到20节那一段，这边没有记载。所以西西家王是一个好王，他懂得感恩。但是刚刚大家都谈了，他最后那件事情，我讲他的脑袋进水了，所以他说他想，我在的连日太平稳固的话，这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心思意念一定要向着神。所以我想到在诗篇139篇要结束那2节怎么讲呢？哦，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在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学习的。心思意念常常想到神的恩典，我们才会感恩，才会求神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
好的，谢谢大家哈，很宝贵的哈，丰富的分享哈。那神的意念都是好的哈，即使是让犹大人经历这些的战乱啊，经过各样的试炼考验，那依然呢把他们当作耕种的田地建造的房屋哈。神是要建造人，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哈，不是降灾祸的哈。所以当我们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一定要认定这一点哈，因为末后神是要让我们得益处的哈，神是用永恒的眼光啊，来帮助我们塑造我们的今生，塑造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在今生这些事情当中哈，能够在永恒当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哈。好，我们来背啊这段的经文，《列王记下》
列王
十
记
九
下
章
三
十
十
节，
节，
由大家
所
压
所
缩
逃
剩
剩
的，
的，
仍要
要
往下
打
扎
剩的，仍
上
要往
上
下
结，
的，
列王记
向
下
上
十
撇
九
走
章
的。
三十
九
节，
章记下十九章三十节。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再一次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主啊，你曾说过，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啊，今天让我们倒空自己的心。来接受你的话，要求圣灵通过你的话，能够大能来在我们里面改造我们的生命。主啊，我将这个平台的弟兄姐妹都完全交在手中。主啊，求你的祝福我们，加我们力量，好让我们的见证能够行在人的面前，能够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